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啊！我们看见呢，到处都在庆祝母亲节的这样一个日子哈。无论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啊，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啊，我们也特别要为这些母亲们他们的加倍的辛劳啊，求主赐福。也我们感谢神，神呢、啊、借着我们的母亲呢、啊，让我们能够体验神那种。啊，毫无条件的爱哈、啊，无私的爱，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感恩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看见母亲的角色，无论是在家庭的当中，在社会里头，甚至于在教会，都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力量，因为帮助教会能够稳定下来，使每一个家庭能够成长啊，母亲的角色的扮演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最近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 parenting 的 seminars 啊，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亲职父母的父母亲职的教育的那个些讲座里头啊，我发现啊，现这个时代的父母啊，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有很多的挑战啊，也有很多的试探。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呢，教养儿女啊，实在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但是呢，我常常讲说，其实啊。没有所谓的问题的儿童啊，只有问题的父母啊。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在想，我们做父母的要先来到主的面前，从上帝的话语里头啊，我们自己要先省思省察我们自己。从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学习如何的能够按着上帝所赐下的真道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能够好好的来教养我们的儿女。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充满了许多的挑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想用今天用这个以弗所书啊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当中啊，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三段的经文了，当然还会加上其他的经文，让我们从这四到六章的当中去寻索神要我们在家庭的当中应该如何的。来教养自己的儿女，还有夫妻之间彼此的互动，这些啊都是我们需要寻索的真理，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了、啊，能够在这些真道上啊，能够找到那个真理的原则，让我们呢、啊、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稍微复习一下《以弗所书》啊，是使徒保罗大概在主后60年在罗马。当那个在坐在监牢里头的那一段时间点呢、啊，去写下的书信，所以以弗所书也是所谓的监狱的书信啊。在这个地方，他在牢狱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他领受上帝给他的意象，写下了这个以弗所书，帮助我们了解认识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在上帝的计划里头那个地位，还有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意义。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是严格讲起来是整个使徒保罗写下这封以弗所书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念。那我们也看见在这个里头啊，其实严格讲起来，以弗所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也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啊，让我们看见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理念，也就是说教会建造的基础，也帮助我们呢、啊、从这样的一个基础里头。转化进入到第四章开始，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学习怎么样的把前面的真理啊，那个真道的原则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从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也蒙受神的呼召。啊，进入到教会，在神的国度里头成为圣徒，而且与圣徒、其他的圣徒同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从第四章开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能够活出这个真道，而且活出这个真理。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使我们得救的真理，这样的一个真理也使我们成圣的真理。那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的当中，也应该是坐落在。第五章开始哈、啊，从第五章的21节啊，到第六章的这个第9节的这样一个部分，这里讲到的，严格讲起来是讲到人际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人际的关系，包括人跟神的关系啊， 包括人跟神的关系，那是五章二十一节，还有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是在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的地方，还有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是在第六章一到四节的地方，当然也包括了族谱的关系，那是从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经文啊，坐落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生活当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情境之下，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来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啊，看起来今天的信息啊是给母亲的而已吗？我想呢，其实做丈夫的我们也要需要知道如何的跟自己的妻子一起同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从这样的几节的经文里头，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就是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先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上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当然我们就讲到这个态度应该是多于高度，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身份地位必须跟我们的态度是相配合的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需要以这样的一个态度能够与人相处啊。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呢， 这些做母亲的或者是做太太的应该要如何跟自己的丈夫相处啊，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我们需要来看的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第三个部分，我们知道当夫妻之间有和乐的相处，有很好的关系的建立的时候，那在教养子女的事情上就能够更加的有果效。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那到底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其实也不只是包括做母亲的，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与神能够有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的地方，使徒保罗教导所有的信徒啊，在这个地方一开始，我在想，我们呢常常 miss 掉，常常忽略掉这一节，就直接读到二十二节开始到三十三节的地方。那我们呢，严格讲起来，必须要先以这样的一个态度与神互相对待的这样一个之前的，必须要先知道如何能够敬畏上帝。也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必须要以二十一节作为基础。保罗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那到底什么是敬畏基督的心？严格讲起来，就是今天你是不是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对待，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当中，当时摩西要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要进入到迦南地这之前的事情，他再次的当然摩西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他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些事情呢，使他呢这个没有机会进入到迦南地。但是感谢主，后来他有进入迦南地，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的地方，神给他恩典，跟以利亚同时在这个变相山上啊跟主耶稣基督有会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重点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因为他没有在会众的面前，以色列百姓的面前充分的表达出他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神人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没有讨好的听主的吩咐，结果击打磐石，不是吩咐磐石，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就让他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对一位教会的领袖，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所有的百姓，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会众都在观看。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在生命记第六章的地方，生命记是整个摩西五经的最后的一卷书，也是在这个地方摩西在提醒，再次的提醒，这个是生命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再次的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们，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应该如何的 来生活，能够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生命记第一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地方，摩西这么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 使你们可以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想要在这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但是呢，这个长久还要加上福分，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那才是有比较能够享受在这地上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们，最要紧的是我们看见这个使人日子长久的必要充分的必要的条件，是我们要遵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一生来敬畏耶和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敬畏耶和华在这个过程当中，敬畏上帝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带来生命的智慧。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箴言里头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是智慧的开端。那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必须要第一个先决的条件，充分必要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应该是一个敬畏基督的生命，使我们不但自己能够日子在这地上长久，也能够帮助赐福，借着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能够敬畏耶和华，能够在这地上日子长久。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继续，摩西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五到六节怎么样的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来敬畏耶和华。他提醒这些以色列的会众，他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力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地方什么叫尽心尽心尽力呢？也就是竭尽你这一生全人的力量来爱上帝。啊，这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帮助我们竭尽全人的来爱我们的神，与他能够建立那美好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爱主的态度呢，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与神有亲密的美好的关系呢，这样的一个关系呢，能够传递，也说今天我们的孩子能够受到我们的影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发现呢，在很多的时候啊这些做父母呢，常常跟我抱怨呢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那我其实观察发现，这些父母其实他们自己有同样的问题。那我也不是在讲大家，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当我看见我的孩子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毛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那个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啊。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但要负面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啊，那些障碍排除掉以外，还要正面的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上帝，能够敬畏他，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传承的，这个给我们的子女的最好的这个啊，我们叫资产吧，财产吧，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项，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当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那个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要使我们的神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非常的小心，也说今天我们必须要有智慧的啊，能够在这一件事情上，在生活的当中要照着主的教训来做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为了终极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神得着当得的荣耀，让我们的主啊能够享受我们跟他的关系，也是让我们能够享受跟他的关系，同时也能够使我们周边的人能够得着益处。我想这是很 critical 的哈。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是不要忘记，我们除了要荣耀神，还要使我们周围的人得着益处。那曾经有一个 case 呢，就是呢在台湾啊，有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啊，她非常的爱主，很敬虔啊，他呢全力，记住啊，在这地方仔细的看这个新闻里头呢，我们看见这一位姊妹呢，她参加教会的活动非常的投入到一个地步，她的先生呢不堪折磨，就要诉请法院能够 允准他能够离婚。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这个法官在法庭里头就传唤这个姊妹说要他回答这些问题啊。我们呢看见他的答辩词里头呢就写了20多页赞美神的言辞啊。在回答这个法官的庭讯的时候呢，他都是以神的旨意来答辩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新闻的记载了，就说这个连这个法官都快被他逼疯了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他的丈夫怎么来看他这个妻子的信仰呢？他说啊，在已经有12年之多啊，之前呢他跟他的太太已经结婚了大概20多年了，结果呢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有12年之前，有12年的长之久啊，他的妻子也就是这个姊妹啊信仰基督教，结果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经常是彻夜不归的啊，而且呢更加的变本加厉，到了后来的5年呢灌输他的孩子一个理念，他说现在所有的都是神的，包括辛苦赚来的钱都是神的。结果呢他就把家里的生活费菜钱米钱都完全奉献给教会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句话里头有没有他的问题所在？没有错，我们现在所有的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啊，都是从神来的恩典。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他把所有的家庭的生活费用菜钱米钱都奉献给教会的时候，我不晓得他的儿子他的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他将来这个孩子一个两个我不晓得有多少孩子，但是他的子女将来跟神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想象 更不要讲这个做丈夫的现在闹到要离婚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在想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的能够就像使徒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2节到第35节的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他讲到两种的情况的人，第一种是没有娶妻的，也就是没有结婚的人，那个娶妻其实代表的也就是结婚啊，甚至于嫁丈夫的也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的，在这个条件里头的，没有娶妻的也就是没有结婚的是要为主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或者是已经嫁了丈夫的，在这个地方其实讲的就是已经结了婚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妻子喜悦，也是怎样叫配偶喜悦。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对这样的一个教导，保罗所讲的这个理念到底明白的程度有多少？也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继续讲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情，那个合宜的事情就是恰当的，是照着上帝的话语的真理的原则去做的啊！不但我们能够行合宜事，行合宜的事就是在这地上我们应该要去做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义，叫做义务啊。什么是义务？就是你当做的啊。我们看见的4月份呢刚刚过去啊，这个到这个节骨眼呢，可能5月初还有人在那里拼命的在为缴税的事情，为报税的事情，在那好像热锅里的蚂蚁 你们知道这个报税是缴税是我们国民的义务，如果我们不缴税了啊，我们就是没有做合宜的事情，那不但国家要对付我们啊，甚至于罚很多的钱，甚至有牢狱之灾。所以那个所谓的合宜的事就是我们的义务。今天我们回到前面的地方，他说已经结了婚的你有什么的义务？你的义务就是要知道如何的跟你的配偶相处，让他的生命的当中能够享受神在赐给他这个婚姻的喜悦，还有让他也借着这个婚姻的喜悦能够跟上帝建立那美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回到那地方，叫你们行合宜的事，还要能够殷勤服侍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严格讲起来是没有冲突的，在乎我们自己是不是有 balance 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境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敬畏基督的心，也有智慧，知道要如何的跟我们的神所赏赐给我们的配偶相处。不要忘记，这是神所祝福的婚姻，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如何的在神赏赐给我们的智慧，叫我们不但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也让我们能够使我们的配偶跟我们一起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接下来刚才提到与配偶的相处，我们继续来看在以弗所书里头使徒保罗怎么样的教导这些做妻子的啊。当然今天是母亲节，好像我们是在针对 做母亲的做妻子的啊，其实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的也好，都是应该有这样子一个态度。我们看见在第五章第三十一节的地方，保罗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之前是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接下来他说二，在三十一节的地方又提到了妻子跟丈夫的关系。那在这个里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成为一体。我们看见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在身体方面要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体，我们看见呢，在灵里头在魂里头，也希望我们能够照着这样的原则。什么的原则？就像教会跟基督一样的原则，能够看见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的这个过程里头，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教会跟基督联合在一起，也看见夫跟妻，做丈夫的跟妻子能够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呢，在哪一些事情上来联合呢？是我们必须要来探讨的。我们看见这个成为一体啊，是一个神学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呢，是在哪一些方面在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实践出来呢？第一个，我们看见二人成为一体，在生活的态度上要合一，也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合一的理念，也就是今天教会跟基督也是这样一个合一的理念。但是在生活的当中，我们看见在态度上要合一，也就是今天彼此对待的态度要合一，借着我们对跟对方的相处能够达到合一啊。我们中国人有讲到相敬如宾，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相敬如宾，但是也有可能相敬如宾啊。这个宾是另外一个宾呢，是这个宾，这是兵马的兵，就是征战相关的这个兵。我们看见怎么样的在生活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妻子跟丈夫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两个人是不同的个体，所以在文化上，在知识上，在教育上，还有家庭的背景，各个方面，还有两个人的个性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怎么样让二人这两个不同的背景之下成长的人能够成为一体呢？那我们看见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过程怎么样能够再从相敬如宾成为相敬如宾呢？在这个过程里头，那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在沟通的事情上好好的做到这个合一的境界。因为两个不同人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啊，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怎么来做？我想第一个在态度上呢，我们必须要多多听对方讲，所以那个聆听呢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愿意去听对方讲什么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什么的时候，而不是我们今天、拼命的讲啊。所以呢，我们在 counseling 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坐下来在这个做辅导的这个人的面前呢、我们会设计一个东西啊，好比说一个心形的枕头，红心的枕头。今天呢、我们抱着这个红心的枕头来跟对方沟通，讲出自己的心里的话。所以呢，我们就规定啊，这个夫妻啊坐在这个辅导者的这个面前的时候呢，只有那个拿着红心枕头的人才能够讲话，另外一个呢就要听了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再来互换一下，让另外一个先也拿着红心来讲他心里想要讲的话， 让但是呢，对方呢不可以插嘴的，要安安静静的听，无论他讲任何的话，你都不可以插嘴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的，帮助我们能够在态度上要知道如何能合一。那个舍己，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讲，在那个 council 里面 ，council 里那个 section 里头啊，做丈夫的也有很多话讲。哎呀，你不晓得我的上班的多苦啊，你不晓得我每一天呢、啊、这样的奔波是非常的劳累的，为了家计哦，我在外面拼着老命做工啊。那个妻子说：“哎呀，你也不晓得我在家里是好过吗？我很多的事情要做，你看看这几个孩子，哎呀，他们的吃喝拉撒睡都是我要负责的啊，还有一条狗。”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每天煮饭煮到都快发疯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们看见夫妻之间、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苦水要吐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先听对方要讲什么，而不是我们想要讲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好好的来沟通呢，那个冷战就会开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基础。如果没有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聆听对方讲什么，他心里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的苦处难处、有什么挑战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就没有一个合一的态度的开始。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开始所带来在生活的当中还有很多的合一要去做的。好比说在财务上啊，我们看见了这个用钱的这个态度上呢，我们也必须要合一。夫妻之间的态度必须是一致的、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很多的问题的产生，就是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其中一方啊，花钱呢花得非常的慷慨 啊这是我最近才看见的一个案例，这丈夫呢是非常的慷慨的，所以呢跟朋友出去吃饭，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出去吃饭，跟其他的这个同伴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永远是这个做丈夫的付钱。哎呀，你们知道啊，这个做妻子的心里面有多火，每一次账单一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她的丈夫又跟谁去吃了饭，又付了多少钱饭钱呢、啊、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呢，就成为他们这个征战的这个战端了、啊、妻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这些麻烦啊，很多的误会。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看着做丈夫跟妻子的，我们如何呢能够在态度上，包括使用金钱的态度上能够合一，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另外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 AA 制的哈，这个可能在中国多一点，就是说今天呢要把财产给分开了，每一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户头账户也分开了啊，这个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原则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看法如何，但是重点就在这里了。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理财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有应该有同有一个看法，而且在态度上是一致的。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不但要在态度上要合一，也要在管教的事情上要合一，也说这个儿女管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在生活里头那个儿女的管教是必要的，如果不好好的管教我们的儿女，其实呢就像正言所讲的，就是把他送到地狱里面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在儿女管教的这个事情上也是必须要合一。为什么要合一？因为其实做丈夫的、做父母的、做爸爸或做妈妈的两个人呢，基本上可能是因为家庭背景还有这个教育的背景各个方面文化的背景，他们对儿女管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有四种不同的 parenting 的 styles、啊、有一些是非常的宽松的，有一些是非常的严格的，有一些呢这个做父母做妈妈的或做爸爸的是跟好像跟孩子是朋友一样的，非常 buddy buddy 的，但是有一些呢就用军事的这个理念来管理他的家，训练他的孩子。但是我们看见了这不同的四种的这个所谓的管教的方式啊，其实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扰，因为可能做父母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他们在管教儿女的这个方式上呢，是不一样的，是一个是非常的宽松的，哎呀，你要什么做什么就可以的 ，OK 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个另外一方呢，就是很严格的，所以呢，这个孩子的过程呢， 在这个过程呢，就在两方之间呢，就产生了一种混淆的，因为他不晓得怎么办。那明明爸爸说可以，但是妈妈说不可以，哦，我怎么办？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双方的管教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就会起争吵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争吵。这个一旦争吵起来以后，就会带来婚姻有很大的这个分裂的那个情状况在里头的。所以为什么夫妻之间儿女管教的事情要合一？因为必须要同有一个态度。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要让孩子们了解父母对他们的管教是一致的。OK， 这个就必须要很大的协调给跟沟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在夫妻的生活态度上要合一，在金钱的运用上，在沟通上，在各个方面都必须在生活的当中要合一，最要紧的还要在儿女的管教的这个事情上合一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父亲做父亲的问题，或者是做母亲的问题，夫妻之间做父母的要一致，他们的管教的理念在这个事情上啊，不要有分歧的问题产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啊，就像这个我们的 IFL 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创始人 Chuck Swindoll 就讲到，他说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在孩子的生命的那个所谓的记忆银行里头啊，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存款的动作。这个存款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存款的动作，今天那个存款的动作就是把爱存款在我们的孩子的记忆的银行里头啊，把正面的东西而不是提款啊。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所谓的争吵就是一种提款啊，甚至于呢把这个户头都给 bounce 掉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必须在每一天的生命的当中要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孩子那个记忆的银行里头那个户头啊越来越多越好越丰富才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在生活的态度上要一致，还有在管教的事情上要一致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的啊，特别是母亲们，其实你们对孩子们的生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呢要尽早的来管教我们的孩子。这里有一本书啊，这是日本人所写的，叫村上龙所写的啊。他说13岁是成人世界的入口，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孩子呢到了12、3岁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备好了如何能够在这个社会的当中能够，第一个可能在他未来的职场，但是最要紧的是他现在所受的教育的学校里头，将来进入到的大学里头，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到职场的当中，他们都应该有这五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要帮助他们建立有目标力、执行力、思辨力、沟通力跟交际力。这个是村上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但是这个是谁来帮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说今天神把这些儿女赐给我们，要好好的来做管理教养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能把这个事情交给学校，我不是说学校不行不好， no， 要紧的是 who is the primary， 那个什么的，什么叫 primary 的，就是说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那个教导者是谁，当然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怎么让我们孩子在他生命当中能够看见今天荣耀神是他终极的目标，叫他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能够生命能够改变，让他能够像基督有荣美的形象，也知道让他能够在生活里头能够把神的真理的教导运用在生活的当中，他也知道如何能够分辨好歹。一个教会的领袖最要紧的是他有分辨力，他知道能够分辨是非好歹真假，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昨天我在教导这个培训的时候，我就讲到教会的领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思辨力，就是他能够分辨好歹是非真假啊！因为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有太多错误的教导，不好的教导，那些偏斜的教导，异端的教导， 我们要知道，让教会的领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知道这样的内容是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你必须要有这个思辨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将来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对真理不明白啊，那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分辨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思辨力非常重要，你如何的来分辨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当中有没有人在曾经在银行上过班呢？就是做 teller 的啊，就是做这个银行的行员啊。当有人呢，好比说有人带了1000块的钞票，1000就是10张100块的钞票，1000美元到来存款的时候，那这个10张的100块的钞票呢，是这个当中他就数到一半，就从中间抽出一张来，他说：“对不起，先生，这一张呢不是真钞啊，是假钞。”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怎么知道是真钞是假钞啊？就是这个思辨力，他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为什么他能够很快的抓出来这个不是真钞呢？因为他呢在受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银行经常的就是让他们在受训的阶段呢，就是一直在摸这些真的钞票。所以呢，当假钞来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看出这张钞票是假的。同样的道理，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一直不断的帮助灌输教导这些孩子们年轻人，将来教会的领袖，他们让他们知道能够在生活的当中他到底有哪一些真理是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今天他们必须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的熟悉的时候，他们才有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分辨的能力，思辨的能力。还有我刚才讲到那个沟通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孩子从小就学习沟通啊，还有呢，让他们与人相处的这个所谓的交际力，这个里是讲到所谓的 EQ 了啊，这个 EQ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五大执行力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怎么样的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培养他们有这五大的能力呢？这个我在想，我们就必须要有很多的时间与他们相处，而且教导他们。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女我们的儿女呢？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母亲们，我们第一个要教导他们，用智慧来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有一个智慧的心。不要忘记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啊，就是最前面我们今天讲到的，你必须要从敬畏基督耶稣开始。也说今天我们看见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就是知识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有智慧，我们要用智慧来教导他们，我们自己要明白到底什么是智慧。这个就是同一卷书里头5章16节到17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要教会每一个人都成为智慧人。15节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怎么来做？16节、17节，他要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现今的世代一直不断的要我们的浪费我们的时间，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上次提到的那个手机你一天花了多少时间？那个手机它会统计告诉你 your screen time， OK。这个呢就告诉你你多少的时间耗费在这个使用手机的这个事情上啊，滑啊，我们一直在那滑手机 OK。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让我们浪费光阴。接下来他说不要做糊涂人，你要做智慧人。怎么才是智慧人呢？是明白神旨意的人，这是智慧人。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上帝的心意因为将来他们要做很多的决定，这些决定都必须以他的价值观作为依归。那这个价值观跟神的旨意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价值观所带来那个生活的所谓的 priority， 那个优先顺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不但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用智慧来教导他们，我们自己要成为智慧人才可以的。第二个，我们看见要用原则来教导他们。弟兄姊妹们，或许你会想，这个原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这原则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我们看见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6节的地方，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当时保罗还不认识提摩太， 那请问这个从小在提摩太小时候是谁帮助他明白圣经呢？我相信是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他继续的来解释这圣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的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带来的能力。这圣经他讲了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不但要得救，而且呢能够在神的在这个成圣的光这个过程里头，在这个成圣的光景里头，我们能够成就得着生命的智慧。所以他给圣经带来一个定义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使徒保罗对圣经的定义。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我们要用原则来教导我们孩子，让他们也成为有原则的人，那个神的话语就在这个事情上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千万千万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对圣经有很好的认识，而且领受很多生命的真道的原则。第三个我们看见呢，要用祷告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一天为你的孩子祷告的时间有多少啊？很多的可能你的孩子跟我的一样，有很多已经住在外州了啊，就在别的城市里头，那你为他们的祷告又是如何啊？如果在家里的孩子们，你怎么样为他祷告？但是祷告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刚才还记得吗？那个浪费我们的生命呢，是魔鬼的伎俩，那个策略就是要让我们远离神，失去那个生命的真道。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头，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对敌不是其他的在世界上的这个东西，那个属灵的征战的最重要的敌人是那个魔鬼啊，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而且要知道如何来抵挡从他而来的试探。所以求助帮助我们啊，在这个时代你知道试探呢是很厉害的啊。曾经有教育学家呢，你们看着这几张照片，就是这些孩子们呢面对这个试探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试验呢？你们看见呢，在孩子面前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糖果哈 啊，这个糖果呢，他们在做这个测验的人就说，跟这个孩子讲说，你现在呢看着这个糖果，但是呢我等一下我出去一下几分钟就回来了，但是如果你可以吃，你也可以不吃，但是如果你现在吃了，你就没有另外一块了。OK， 但是如果你可以忍耐到我回来，我再给你另外一块，你就有两块可以吃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测试的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多的孩子们没有办法抵挡这个试探啊，就在这个人离开了，故意离开这个教室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录影下来的哈，就在这个孩子呢，就在离开测验人离开这个教室的时候，他就把糖给吃了。OK。因为这个试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们面对有很多的试探啊，特别是这个所谓的3C 的产品啊，包括手机，都是对我们的孩子是很大的一个搅扰，一个试探。OK，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如何的借着祷告来帮助你的孩子，保护你的孩子。这个就是为什么同一卷书在后面的地方，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保罗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这地方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弟兄姊妹们，这个众圣徒包括你的孩子，你是不是警醒为你的孩子靠着圣灵来为他们祷告祈求，而且是多方的。这个多方的不只是讲到方法，也讲到时间跟地点，我们随时的在很多的地方都是不断的在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 Abraham Lincoln 这是相当 伟大的一位美国的总统，他说他到了成年以后，都还记得他的母亲为他的祷告，而且他发现在他的生命里头，这一些祷告一直跟随着他一辈子，跟随着，而且是好像黏住一样的在他的生命里头，好像在他生命里头充满了这些父母的他的母亲的祷告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建议。我们看见做父母的，我们这些特别是这些做母亲的，你的祷告其实就是你的儿女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你的祷告有多少，他们蒙福的程度就有多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要学习，我们不但要用智慧来教导他们，也要用原则从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更要借着祷告来教导他们。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所祷告的所带来的功效是一辈子要跟着他们的。求主帮助我们啊！你们知道初代教会最伟大的一位教父叫做圣奥古斯丁的哈。圣奥斯丁呢，其实啊，他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浪荡的，但是他的母亲 Monica 为他祷告了多长的时间，你们知道吗？3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圣奥斯丁之所以能够为神大大的使用，是因为他母亲祷告的缘故，要不然他这一辈子是浪荡就这样过去的，还记得吗？我们看见现今的世代邪恶，当时的世代也是邪恶的，所以很多的这个浪荡的事情就让他的生命呢浪费掉很多的时间。后来在他的忏悔录里面就告诉我们，今天他的母亲为他的祷告所带来的改变，这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他的母亲 Monica。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啊，特别是我们在座的伟大的母亲们，你在你孩子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告诉你，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你给他们的价值观所带来的那个生命的原则是很影响他们一辈子的，你的祷告也是在他们生命当中跟随他们一辈子的，你所教导带来的他们生命的智慧也是一辈子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特别是我们在座的母亲们，盼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借着上帝的话能够明白神托付给你们的使命是非常的重大的啊！我常常告诉这些做妈妈的，我说你们的工作啊，是一个 million dollars job， 是百万年薪的工作，我想是超过百万年薪的工作。所以不要小看你们啊，在这个教养孩子的事情上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今天我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能够达到荣成一人的境界，就必须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这些做母亲的用祷告来教导他们，用生命的原则来教导他们，用智慧来教导他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孩子这一生的祝福，就要从做父母的开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这样子伟大的女性成为我们的母亲，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那无私无尽的爱。主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自己在成为别人的父母的时候，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爱，叫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我们用智慧来教导他们，我们用原则来教导他们，我们用祷告来教导他们，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提升改变，能够有主你自己的模样，叫他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先让他们与你能够建立那个人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得救，还要能够有智慧。求主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生活里头与他们就沉浸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能够在祷告的里头也能够时时的与他们连结。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儿女可能在外州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相信借着祷告，主啊，就是与他们连结最好的方式。求主也恩待我们在座的母亲们，让他们能够身体健康，也能够喜乐平安，也能够灵命兴旺，让他们能够成为家庭教会主啊你赐福的管道。我们感谢主赐福 我们为普天下的母亲再次的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母亲我们献上感谢，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继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使他们也能够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当祈求祷告感恩感谢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